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当年做直销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了一位基督徒姐妹去参加公司的事业说明会活动。当时的我以为这家公司是基督教的文化，核心理念又很符合基督信仰所倡导的爱，那姐妹一定会很喜欢。但不料活动结束以后，她礼貌又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我里面的灵不同意我加入你们。我听了很是失望，觉得基督徒的借口可真是高明啊。可我又无法反驳，因为那时的我已表面上接受了福音，嘴上也常说自己是个基督徒，但心里面却仍然以赚钱为钥匙，以追求事业成功为目标。神在我的心里不过就是如偶像一般，能满足我的需要，供应我的需求，就是好神。总之，神要能为我所用，否则拜他干嘛？我真正依靠的还是自己。其实像当年我这种光景的基督徒太多了，根本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心里面并没有把上帝放在生命之主的位置。现在回想当年口称信主的自己竟走到了绝境，我就惊出一身冷汗，但同时我又非常的感恩。若非走投无路，我又怎会调转方向回转向神呢？当然，真正信靠神的基督徒生活里也并非一帆风顺，也会遭遇到灾祸、患难、病痛、失败，甚至明明知道所做的是合乎神心意的事，却也常常充满了阻碍与艰辛。但在一切的困苦挑战中，我依靠的是神而不是自己，就完全不一样。因为神所赐的平安常与我同在。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对旧约圣经小先知书哈该书，那么就进行了简单的导读，并且查考和分享了这卷书的一章一节。那么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呢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二到四节。好，哈该书的作者就是先知哈该，那么这卷书的写作对象啊，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和被掳归回的百姓。那么写作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前的520年。 那么这卷书的要旨就是鼓励百姓啊完成圣殿的重建工程。那么大约是在主前的586年，耶路撒冷圣殿呢就被毁了。那么在主前的538年，波斯王古列王啊，他就准许犹大人返回故乡来去重建圣殿。但是呢，他们开始工作不久就便停工了。那么后来经哈该和撒加利亚提醒百姓，这项工程啊，大约是在主前的520到515年啊才得以完成。好，哈该书的要节就是1章8节和1章14节，经文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好，这卷书的主要人物啊，就有哈该、索罗巴伯、约书亚。那么故事的主要发生地点呢，就是耶路撒冷了。那么哈该他是犹大人被掳之后的第一位先知。那么此外呢，还有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简单直接啊，这个是哈该书的他的一个写作风格。在今天啊，压力、要求、期望啊，工作往往从四面八方啊就来占据我们的时间表了。这件事要来做，那个人要来找，整天这里来那里去，家人、朋友、上司、学校、教会、社团啊，似乎每一处啊都要从我们的身上来去得到一些东西，我们很快就筋疲力尽了啊，再没有什么可留给别人的了。人生匆匆啊，眼前的事情啊，往往叫我们是东奔西跑，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却被尘封了。你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事物的多寡，也不在于时间分配的技巧，而在于我们的价值观。价值观就反映了我们看重的到底是什么。而运用时间、金钱、精力和才能的方式啊，则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经常说一套做一套，啊，口里虽说神最重要，但事实上啊，却把神放在了次要的位置。那么2500年前有一个声音叫人去矫正人生的价值观，而这个人他就是哈该。他知道什么事是重要的，也知道啊要来做什么事儿，并且挑战神的子民呢、啊、来去做出回应。当时百姓面对着圣殿重建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一座代表神和人同在的耶路撒冷圣殿呢，在主前的586年就被巴比伦军队给焚毁了。那么大约在主前的538年啊，古列王啊他就降旨准许犹大人返回所爱的故乡来去重建圣殿。于是百姓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展开建殿的工程了。但是建殿的目的啊很快被人给遗忘了。从前的价值观也渐渐的失落了，百姓对建殿呢就变得漠不关心了。那么根据以斯拉记的4章4到5节经文的记载，圣殿的重建呢，就在种种的阻滞下就来停工了。百姓关心自己的需要，就过于遵行神的旨意啊，结果他们就陷于困境了。那么根据哈该书的1章7到8节经文的记载，哈该就带百姓啊重新的回到神的价值观上，就召唤他们呢起来行动。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你看，神就借着他的仆人呢发出信息来加速了建殿的工作。哈该书虽然很短啊，但却充满了挑战还有应许，提醒我们呢，神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和价值观上的一些要求。那么读这卷书的时候啊，请想象一下哈该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上啊，如何催促百姓再做神的工作啊，并且聆听哈该对你所说的话，催促你我呢按照神的心意来去重整价值观。那么请问神要你做什么呢？放下这一切吧，专心来去顺从神。先知哈该就呼召百姓来重建圣殿，鼓励他们呢完成建殿工程。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返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啊，随即就着手来重建圣殿了。 他们虽以正确的态度来开始，但却逐渐地滑向了错误的行为，以致工程啊就半途而废了。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要来警醒，保持正确的价值观，努力侍奉神，并且继续把重要的事啊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好，哈该书的重要主题和重点啊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正确的价值观。神他吩咐被掳归回的犹大人重建圣殿，但是因为百姓只顾重建自己的家园，以致15年过去了，建殿工程啊仍旧没有完成。于是呢，哈该就告诉他们呢，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你看，我们很容易啊，看其他事情比神的工作更加重要。但是神要我们完成他的工，来建立他的国。所以不要停下来，也不要找借口，要把心思啊给校准，保持正确的价值观，来做正确的事儿。第二，就是神的鼓励。百姓工作，哈该就鼓励他们，以圣灵的同在和最后的胜利啊来去坚定他们，又告诉他们弥赛亚必定作王，让他们来去得着这个盼望。神把工作交给我们，我们就只管去做，而不用害怕。神的资源是无限的，神会透过周围的人呢、啊、来去鼓励我们啊，帮助我们去完成他所吩咐我们的工作。哈该书开篇第一节就提到了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说。那么作者哈该在这卷小先知书里边呢，一再重复地提到耶和华的话，他清楚地表明不是述说自己的想法，而是向百姓啊来去传达神的话语。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勒巴伯说，那么这句话里就提到了索勒巴伯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散布在巴比伦。索勒巴伯他出生在巴比伦被掳时期啊，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那么根据历代志上的3:16-19经文的记载，索勒巴伯他是大卫的后裔约雅敬的孙子，古列就任命他来做犹大的省长。向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那么这一句啊就表明约书亚他是约撒达的儿子。那么根据历代志上的6:15，他是巴比伦入侵时的那位大祭司，他是宗教领袖。你看，神先把神的信息啊传给宗教和百姓的领袖。那么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以后啊回归故土时，他们对重建圣殿就抱着非常大的热忱。他们遇到巨大的阻碍啊，需要更大的努力啊来去跨越这个障碍。而前边还是困难重重啊，他们经历过这段历史，开始见到圣殿时啊就感到很沮丧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似乎是很难解决，于是就合理化的把眼前的困难呢、啊、就认定为啊现在呀还不是建造圣殿的最好的时机。那么换句话来说，这是假的自我安慰啊，只为了要维持现状。他们说啊，这实在是太难了，显然呢啊神还没有开出路。那个时候呢已经打好了圣殿的根基了，但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反对的势力太强，于是建殿的工程啊就停工了。但他们的借口啊却还是啊时候还没有来到。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的第一篇讲到啊，就开始于大力乌王第2年6月初1日，这是按照外邦的历法来推算的，包括省长索勒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在内的所有百姓，他们都被哈该的讲到啊所感动了。那么24天之后啊，百姓就开始来重建圣殿了。因为6月正是秋收的季节，是以色列人一年之中啊最忙碌的一个时节。那么只有6月结束所有秋收工作，那么才能够迎接7月的各种节期。那么尽管如此，以色列人却在最忙碌的秋收季节就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程。 那么这就证明了他们就被哈该的讲道啊所感动了，从而就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把神的工作就放在一切利益之上。那么哈该书第一章就呼吁啊重建圣殿，这段经文是哈该的第一篇讲道，神就通过先知哈该来去责备那些从巴比伦归回的百姓停止重建圣殿长达15年之久，并且明确地指出啊，他们之所以受到种种灾难啊，就是因为停止重建圣殿。根据以斯拉记的4章5节经文的记载，因为周边国家他们的嫉妒犹大呀，他们就停止了重建圣殿的一系列恢复工程。但是呢，比外来的影响更为严重的问题却存在于他们的内部，也就是说他们不再火热的渴慕耶和华了，他们的意志啊变得很薄弱，他们只想安于现状。那么因此啊，神就借着哈该再次督促鼓励人们的灵性觉醒，并且重新建造以色列生活的中心，就是圣殿。我们看哈该书的1章2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希伯来语的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就表示啊，神管辖着所有被创造的世界，他是宇宙的主宰，同时也说明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那种绝对的保护。如果你读尼希米记的话，你就看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时啊，反对势力他们的可怕，他们重建圣殿时也遇到了相同的反对势力，因此百姓就说了啊，慢一点儿，神的时候啊还没有来到。但是神说，这百姓说，过去神称他们为我的百姓，现在不这样称呼了。神并不否定他们是神的百姓，而是对他们呢有点不满，他们不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呢还要找借口来去掩盖他们的不顺服，但却又听起来呢很虔诚。他们说，现在呀还不是建造圣殿的最好时机。那么哈该要说的话呢有点伤人，他正中要害的碰触到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你总听过有人在放弃奴隶啊，不去做某一件事儿，或者是当他们不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说了啊，那不是神的旨意。有时呢他们还说神在带领他们呢来去做别的一些事儿，他们说这才是神的旨意，或者说不这么来做才是神的旨意。你看，这些都是基督徒的陈腔滥调，为了要掩饰很多他们的罪。那么当情况演变得很困难很不顺利的时候啊，他们就很容易说了啊，神要我来做别的一些事儿。你看，很多传道人在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说了神带领我呀要去别的地方了。我对这种努力服侍神但却遇到困难，最后又说啊，神带领我去别的地方来服侍的牧师啊，我就深表同情。当神的百姓开始建造圣殿却不顺利的时候啊，他们就只好说了啊，神的时候啊还没有来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啊要去改建，这个教会60多年来没有改建过，当时有4000个座位，但是已经坐不下了。现在的信徒啊比50年前的信徒胖了2.5英寸，所以呢要换宽一点修建新的座椅。那么有些看似很虔诚的人，他们就说了别把钱花在电椅上，要把钱呢用在宣教上。我说，有这么多人热心奉献想改建，如果有人不愿意奉献在换新电椅的施工上，请你们指定把资金呢奉献在宣教的施工上。其实呢，那些反对更换电椅的人根本就不会奉献的，把钱奉献在宣教施工上比换椅垫要好，这只是他们的借口罢了。但是呢，他们还口口声声地说神的旨意啊不是要换椅垫，现在不是改建的时候。感谢神，他让我来做一个牧养教会的牧师，我从来没有新建过一个教会，但是呢我改建了每一个牧养过的我的教会，而且呢我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每一个教会啊总有一小群人，他们是什么事儿也不做，他们只会批评，他们的借口也都是啊，钱不要花在自己身上，要把钱呢用在刀口上，要用在宣教上嘛。那么他们就该为宣教来去奉献的了，可是呢他们也不做。那么哈该指的那群人把他们的行为合理化， 他们把贴在身上的胶布啊给拿掉，露出伤口的时候，他们就痛得哇哇大叫。那么这里的第一个信息是在主前的520年9月1号来说的，这是根据犹太历法推算的。那么原文按外邦历法呢，则是大力乌王第2年6月初1日。你看哈该他只传神的话语。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书1章3到4节，经文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好，这个预言是在大力乌王第2年来宣讲的。大力乌他是马代波斯的王，耶和华就指责犹大的百姓啊，严工不修圣殿，但是自己却在有天花板的房屋之内来去安居。天花板的房屋，那么是指啊，用各种装饰品呢、装修墙壁和屋顶的华丽舒适的宅邸。那么15年前他们就被掳归回了，百姓就满怀热情的呀，奠定了圣殿的基础。但是如今呢，他们却住在豪华的住宅啊，但却以时候还没有到为理由，就停止了重建圣殿的工程。他们就夸大了眼前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困难啊，企图掩盖自己的不义还有不信。他们以贫困呢来为借口，但事实上迟迟没有动工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对神的事啊就变得漠不关心。那么正因为如此，神就劝勉以色列当恢复对神最初的热心以及最初的爱。他们说现在不是重建耶和华圣殿的时候，但却认为啊是为自己建造房屋的最佳的时机。那么神就指出他们建造有天花板的房屋，这个意思就是啊，他们用很考究的镶板就建造了天花板，而且非常的华丽。他们花了15年为自己建造房屋，但却让神的殿来去荒凉。你看，这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稀奇的。在这么多年扶持当中啊，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就说了，我觉得神的旨意啊是要我去帮助你们的事工。那么当遇到一点困难时，他们就说了，看起来神的旨意啊，不要我在这个时候来去帮助你们。你看，一遇到困难，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与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来去做了。那么大多数的人呢，他们都是这样的，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总会尽力的去完成。那么在哈该的时代，百姓是怎么样建造有镶板的房屋呢？他们也会遇到困难，可是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就不去想解决困难了。他们的借口就是啊，神的旨意啊，不要我们现在去做这件事。我很不喜欢听人为不要侍奉神来去找借口。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吗？啊，只因为有困难要付代价就表示那不是神的旨意吗？我告诉你，不能这样曲解神的旨意。有时候神的旨意啊是很难遵行的。如果我们去看看过去神所拣选的圣徒他们的经历，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啊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如果亚伯拉罕听到有人说这不是神的旨意，神没有要我去做这或者是去做那，那么你想亚伯拉罕他会怎么来说呢？亚伯拉罕他住在加勒底的乌尔，这位以色列之父毫无疑问的就是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当时的乌尔是一个很文明很繁华的大城。有一天神对亚伯拉罕说了，我要你啊离开乌尔。亚伯拉罕心想，我可能误会神的意思了，神不会要我离开这个又舒适又安逸的地方的，这不会是神的旨意的，我不会要离开这里的。那么今天呢，有数以千计的宣教士，他们投入到宣教事工，他们为主奉献很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旨意啊，要他们投入到宣教事工上。 我在想，有多少人本来应该要做宣教事工的，但却留在家里呢？有多少信徒，他们忙着安排不需要的牺牲，很轻松的一些社交活动，而不愿意面对反对势力，实际的来去传福音呢？哈该他说得很清楚，这些话呢，不是哈该的话，而是神的话。每当我在世界各地看到那些装饰华丽的大教堂，与在教堂四周过着贫苦生活的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时候，我就感到很难过。我们很容易指责别人说，这是不对的。我同意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一个教会让人失望的话，也是不对的。教会啊，必须先吸引人，才能够吸引罪人进来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往往会把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投放在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基督徒也一样。但先知哈该严厉地指出我们许多人生命的真相。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每天关心关注的都是自己想做的事，还是神要我做的事？我每天所思所想的是怎样让自己更舒服、更好受，还是放下自以为对的执念、自以为拥有的权利，去寻求合乎神心意的为人处事的方式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指南，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间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